原来当年汉高祖刘邦想削弱霸王项羽的力量，谋士立时其献计，谋立六国。后来听到刘侯张良出来反对，提出联合诸侯共同攻打项羽的主张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多亏张良出了个好主意，史书称赞他为天资英达，并不过分呐。四月的相国的华林苑，绿草如茵，百花争艳。水滨的银冰楼上，箫声阵阵，歌喉婉转。赵皇石勒正在设宴招待高句丽、宇文无辜使者、中书令徐光等人大臣相陪。石勒的心情今天很好，举起手中的酒觥道：“古人曰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二位贵使跋山涉水来到相国，带来了贵国的友谊，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啊！朕与二位贵使同饮此觥，以表朕君臣之心。”两位国使急忙站起来鞠躬道：“承蒙皇上赐酒，是我两国君臣的百姓之福啊！”说罢一饮而尽。使者斟上酒来，两位国使鞠躬再首道：“大皇帝威加四海，有临万国，乃万国所盼的幸事，敬请皇上同饮。”石勒连声道好，又同使者吟了一拱说：“今日朋友相会，不拘礼节，尽可开怀畅饮，一醉方休。”于是宴会上觥筹交错，笑谈风生。酒酣，石勒问徐光：“朕比你自古开创基业的那一类君主如何呀？”徐光答道：“陛下神武筹略，高于汉高祖刘邦，雄才大略，超绝魏武曹操。自夏禹、商汤、周文以来，无人可比，与轩辕皇帝略次一点吧。”石勒心中暗想啊，徐光这个老滑头，又给朕戴高帽了。便谦虚大笑：“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？爱卿言之过甚了。朕如果遇上汉高祖，应当北面尊他为皇上，与韩信、彭越之流靖边而争先呐。如碰上汉光武、刘秀，应当并驾齐驱于中原。不知道鹿死谁手啊！”说到这里，扫了众人一眼，心情激动的说：“大丈夫做事应当光明磊落，如同日月那样的明亮，终究不能如曹孟德、司马仲达父子辜负人家孤儿寡母，以阴谋手段迷惑人，取得天下。朕应当排在二流之间，轩辕皇帝怎能比你呢？”大臣们听了皇上这番话，十分的感动，都跪在地上高呼万岁。宴会完毕，大臣散去，石勒命人将两位国使送往宾馆，单独将徐光留下。这些日子，石勒一直是心事重重啊。世子石兴文武兼备，他却早早的死了，今又立了次子石宏为太子。可石宏只文不武，尽管给他选了名将教授武略，但他仍然旧习不改，所亲近的都是儒生。自从右侯张宾去世之后啊，他重用了徐光，徐光给他出了许多的好主意。今天他特意把徐光留下来， 想听听徐光对太子的看法。石勒说：“徐爱卿啊，实不相瞒，太子文弱，朕总觉得他确实不像是将门之子啊。”徐光道：“汉高祖以马上取天下，孝文帝以深沉静默守制，圣人之后必然世代实行仁政，这是天命啊。”石勒听了非常的高兴啊。这些日子徐光也将朝廷大事想了许多，他想太子文弱倒是没有什么，中山王石虎是朝廷的一大隐患呐。石虎生性残暴，事权如命，野心勃勃。上次任命世子石弘为魏军太守，他就很不高兴。如果皇上归天，他还能不造反吗？如今石勒单独召见他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提醒皇上。对石勒说：“陛下，皇太子仁孝温良恭谦，中山王雄暴多诈，陛下一旦不会，臣恐社稷必危呀，应逐渐夺去中山王的威权，让太子早参朝政啊。”石勒采纳了徐光的建议，不久就下诏命太子石弘省去尚书奏事，使中常侍严震参与朝事决断，征伐行断大事仍然呈报。从此之后，威震权势之大超过宰相。石虎府门前昔日那种车水马龙的场面不见了，石虎愈是心中样样不快呀。石虎的儿子齐王十岁任冀州刺史，有一次来京奏事，顺便看望双亲。说起近日朝廷的变化，石虎为失去尚书令的权力很生气呀。十岁就说：“爹爹，这件事儿肯定是程侠所为，父王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”石虎知道程侠常常在晚上入宫，就派了20多个亲信趁程侠不在府中越墙而入，把程侠的妻子女儿都给奸污了，还掠去了许多的金银首饰和遗物。程侠从宫中回来，见守门卫士被杀了好几个，大惊失色呀，急忙跑入后堂，几个侍女躺在门口是满身血污啊，夫人和小姐衣衫不整，躺在床上呻吟，见老爷回来放声大哭啊，把被强人奸污的经过讲了一遍。程侠问题：“我是堂堂的一品大员，又是太子的舅舅，这件事除了石虎这小子，别人是不会干的。”夫人哭着就说：“大人呐，何不将此事奏明皇上，让皇上杀了这个恶贼呀？”程侠摇摇头道：“咱们没有凭据，如何向皇上奏本呢？暂时忍下吧，待我找机会让皇上杀了这个恶贼。”第二天早朝散后，石勒把程侠留下，向他说明了让太子早参朝政的用意。程侠见机会来了就说：“皇上决断圣明，太子早参朝政有利于建树权威，安定朝廷的秩序。”他话头一转：“中山王勇武智谋，群臣没有赶得上他的，臣看他的志向，除了陛下之外，谁也不放在眼里呀。身负专征杀伐的权力时间太长了，性情不仁，残忍无赖呀。他 他的几个儿子长大成人，都握有兵权，陛下健在，自然没有事，恐怕他心怀不满，日后不能辅佐少主啊，应该早早除掉，以利社稷大计呀。程霞的这番话打动了石勒，他对石虎太了解了。石虎刚来军中时只有17岁，性情残忍，好跑马打猎，游荡无度，经常用弹弓弹人，军中认为他是毒患。石勒本来想杀掉他，因为母亲再三拦阻才没杀成，因为他弓马熟练，勇冠三军，屡立战功，深受石勒的器重。石勒为他娶将军郭荣的妹妹为妻，他却宠获幽莲郑樱桃而杀了郭氏，另娶清河的崔氏女。郑樱桃又唆使他把崔氏杀死，所作所为十分的酷虐呀。军中有与自己才能相当的，都要设法除掉。至于攻城破池，不分善恶，坑斩侍女，很少放过。石勒屡次的斥责教导，而他依然是我行我素。但他管理军队严格而不繁杂，没人敢违反军纪，只受公讨，所向无敌。因此啊，石勒又很宠信他，给了他专征杀伐大权。石勒认为程霞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呀，但为此杀了石虎又于心不忍，何况现在天下并不太平，正需要石虎这样的人出兵征讨。石勒就劝说程霞，如今天下未平，兵难不断，太子年幼，应选有能力的人辅佐。中山王是左命大臣，朕与他亲如手足，方才委给他辅佐太子重任，何至于如同爱卿所说的呢？爱卿是担心辅佐幼主之时，不能独专利旧之权，才讲这些话吧。朕也任命爱卿为顾命大臣，不要过分害怕担忧了。程霞见石勒不想杀石虎，有些失望了，但是他要力争啊，哭着说道，陛下呀，臣所讲的是公事啊，陛下以私拒绝，岂是明主开怀纳谏、忠臣必尽直言的大义呢？中山王虽然是太后所抚养的，但不是陛下的天然同族啊，不能以亲族之情给予期望啊。凭仗陛下的神算，稍见爪牙功效，陛下酬赏其父子以恩惠和荣誉也就足够了。魏国任用司马仲达父子，忠于社稷伦理，由此可见，中山王岂不是将来得意的人吗？臣因缘分多受宠幸，幸托与太子牵连的亲戚关系，臣却不尽忠言于陛下，而谁还会尽忠言呢？陛下不除掉中山王，臣已经看见社稷不再被祭祀的前景了呀。石勒是注重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的君主，对程霞的分析判断深有同感呢，但他不能做出决断，对程霞就说，爱卿暂且退下，待朕思之。石勒回到中宫，刘皇后见皇上样样不乐，就问道，臣妾敢问皇上，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吗？因何陛下不快呀？
今日朝中大臣多言中山不轨，朕举棋不定，如果幼侯还在，何以会如此呢？ 石勒此时啊，又想起对自己忠贞不二、有言必发的右侯张斌了。刘皇后闻听，石虎残暴，尽人皆知，皇上不可不防啊。爱卿所言，朕有同感，此事重大，需再慎思啊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对刘皇后说：“右侯去世的时候，有什么遗言吗？”刘皇后闻听，右侯临终道，须防一文一武。臣妾再三思忖，不知右侯所指的到底是谁，因此尚未上奏陛下，这是臣妾之过呀。石勒点了点头，知道张斌所指的一文一武就是程霞和石虎。他沉思半晌，知道事情十分的复杂，更加的难以决断了。石勒想找个机会同石虎面谈，程霞见石勒不肯采纳他的意见，回到府中坐卧不安了。他知道自从张斌去世之后，朝中最有威望和能耐的就是中书令徐光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决心拜见徐光以挽回败局。徐光住在东街口的望旗门下。春秋时啊，旗人就行，行侯感恩，在东街口修一城门，名曰望旗门，以是对其人的怀念。徐光为官清廉，堂堂中书令府啊，只有前后两个院落，前院大厅处理公务，后院北房是徐光与老妻的卧室。一府之中啊，只有男女仆人数人。程霞亲自驾牛车到中书令府前，将车交给门卫看守，自己大步流星登堂入室来见徐光。徐光早已在前厅恭候多时了，见程霞慌慌张张的样子，不免吃了一惊。程大人这等模样，莫非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吗？程霞坐下，哎，大事祸害呀。不等徐光再问，就将皇上如何刘氏谈话，自己如何建议杀掉石虎的经过简约的讲了一遍。程霞气急败坏的说呀，主上向来都是这么讲，太子必然危险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请徐大人快拿个主意吧。徐光此时感到事态严重，他深知石虎是豺狼之徒，前几天还因太子参与朝政，对自己还怀恨在心，咬牙切齿呢。徐光说，中山王对我军二人常常切齿痛恨，恐怕不只是国家危险，也是我等的家祸呀，应当做出安国保家的计策，不可等待遭祸。程霞急忙问道，那大人有什么高明之策吗？